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思想西敏小礼问答第75问。第八条诫命禁止什么？答：第八条诫命禁止一切不正当的损害我们自己和邻舍的财富或产业的言行。我们有没有发现，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会教导孩子不可撒谎，不可偷盗，不可对父母撒谎，不可偷偷拿别人的东西，这两样罪呢，是常常提醒我们的孩子的。事实上来说，人人都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又发现，我们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偷过别人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对律法的解释不够彻底，不够精细，我们认为自己没有偷盗，不是一个盗窃者。那你也会发现，就算一个人没有读过圣经，他也知道不可偷盗。偷盗就是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在希伯来文中，偷窃、偷盗的意思是把东西拿走，好像偷一样。更专业的术语是说，偷窃就是非法占有别人的财产。第八条诫命的禁止呢，似乎非常简单，然而许多人并不明白真正的内涵。禁止偷盗所涉及的内涵是非常广泛的。从传统上来讲，这个偷盗，比如说入室抢劫，用暴力的方式、威逼的方式，直接从别人手中抢东西，或者盗窃，未经许可拿走东西不再归还，或者有这种的劫持啊，比如说劫持别人的货物，还有入店行窃，就是在营业的时间从商店拿走东西不付钱啊，吃白饭啊，白吃啊，这种还有这个偷钱包，它的广泛度是非常多的。用现在的意义来讲，比如说私自挪用别人的钱财，敲诈、诈骗，用非法的手段获得别人的财富，这些都包括在这个偷窃的这个意义当中。那么我们说，今天我不像一个盗窃贼，我没有入室抢劫，我也没有去偷别人的钱包，我也没有去敲诈别人，我更没有去诈骗，我也发现自己是个良善的人啊，没有任何盗窃的罪。事实上，我们常常违背第八条诫命。有一个成语叫顺手牵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常常出现顺手牵羊的现象。比如从公共场所，有医院啊、写字楼、自己工作的地方，或者从这个教会，顺手牵羊的现象是常见的。美国有一家饭店呢，他们开张的第一年就添加了38000个勺子、18000个碗碟、355个咖啡壶，还有100本的圣经。顺手牵羊是常见的，你在哪里上班，你的家里就会出现上班的地方所提供的书签，比如说写字的纸张，还有书籍，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有些可能是上班的地方是送的，有些地方是顺手牵羊不劳而获得到的。这些或许没有经过公司，没有经过老板的同意，就认为老板同意了把它带回来，这种顺手牵羊也同样属于什么呢？属于偷窃。在工作中也不乏偷窃的行为。如果我们是一位员工，我们想休息就打电话请假，或者任意使用工作地方的设备，用办公室里的电话打给自己的家人，用办公室里的这个物品 未经同意来满足自己的所需，或者挪用公司的公款，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偷窃行为。还有在工作当中没有尽心竭力工作，在工作的时间当中消磨时间，坐在办公室上网或者发邮件给自己的朋友，玩电脑游戏，这些都属于偷窃老板的钱。老板付给我们相应的工价，我们就需要付出相应的这个汗水。所以老板如果付给你的薪水，你需要在这个付给你的薪水的这个工作时间当中消磨时间，这也等于偷窃了老板的钱财。那么对老板而言呢，也总是想偷窃员工的劳动力，他要工人加班，比合同上签订的时间要长，这是老板的想法。所以员工总想偷窃老板的钱，老板总想偷窃员工的劳动力，老板还不断的重组劳动力来提高利润。结果呢，把留下的员工要干完原本是那些解雇工人所干的活。所以公司总是这样压榨偷窃员工的劳动力，只不过呢是非常隐秘的而已。那么当我们在工作当中身为员工或者身为老板的时候，我们不经意间就犯了第八条诫命，偷窃的行为。只不过偷窃的方式各有不同，员工偷窃老板的钱，老板偷窃员工的劳动力。他们身上都没有写着这个盗贼的这个字迹，但是他们实际上彼此互为盗贼。而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所有的层面上，不单是工作领域。马丁路德称他那个时代有一些人是绅士的骗子，大谋算者，他们不像一般的偷窃者去撬锁行窃，顺手牵羊，抢劫现金，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受人尊敬，却当作是守法的好公民，然而却行盗窃之事。加尔文就说，小偷不单指那些偷窃别人财产的，也包括那些寻求从别人的损失中获利的人，包括那些通过非法手段积累财富，以致专注个人利益远胜过社会公平的那些人。违反第八条诫命的事例如果举例起来是没完没了的。我们再来简单的审视一下保险诈骗骗保的有没有，保险公司也会骗取买保险的人，买保险的人也会去骗保侵犯知识产权，侵犯版权，非法的去盗版书这些呢都是常见的，都属于偷盗所以盗版呢在这个国内呢是非常盛行的，尤其是在教会的圈里面汤崇牧师曾经讲过，他所讲的录像带和书盗版最多的地方是中国那受益最多的地方也是中国所以在中国这个文化当中那教会也没有更好的去认识这方面的罪，就是去盗窃别人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更好的保护了作者，保护了他的权利，但是盗版今天却成了一件非常猖狂的事情。那偷盗的这种手段呢不计其数，太多了，如果举例起来我想一本书都写不完，甚至太多的这样的行为和举动。那么在海德堡耶利问答第100问说道，上帝所禁止的偷窃和抢夺不仅包括那些掌权者所处罚的，而且在上帝眼中凡用暴力和假借权力之名，假如不公平的衡量货币钱币高利贷，或任何被上帝所禁止的方法以榨取他人的财物，所有邪恶手段 和计谋都是偷窃。此外，一切贪婪以及对上帝的恩赐浪费和滥用也是偷窃。那么第八条诫命禁止一切不正当的损害我们自己和邻舍的财富及产业的言行。首先，第八条诫命要禁止我们损害我们自己的财产和产业的行为。我们的产业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是产业的管家。不珍惜挥霍浪费同样是偷窃。上帝把财富交给我们，我们就需要看管好财富，不能让财富消失，更不能让财富在我们手中变得没有价值。所以第八条诫命先禁止我们自己损害自己的财富，比如说挥霍我们自己的财产，暴饮暴食，结交狐朋狗友，娱乐游戏，赌博，这样的行为呢就属于损害了我们自己的财富。在路加福音浪子的比喻当中，小儿子和他父亲要得了财产，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挥霍浪费自财，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就属于损害了自己的财富，没有殷勤工作反而挥霍自己的财富。箴言书也告诉我们说，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爱宴乐的必致贫穷，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追随虚浮的足受贫乏。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去正常的去工作，他就会挥霍自己的财富，贪吃，爱穿好的衣服，过度的娱乐，结果呢是耽误了工作，也没有尽到自己当尽的在家庭中的责任，不但荒废了家庭，也挥霍了自己的财富，这就等同于损害了上帝所给我们的财富和财产，这就属于犯了偷窃的罪。还有这种鲁莽的投资，就是把所有的财产压在一些不稳定的投资项目上，不加思考就为别人做保，或者管理自己的资产呢没有深度的思考，以致让自己损害自己的财富，这些呢都是损害了自己的产业。那么箴言书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还有这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对自己职业当尽的本分不闻不问这也同样损害了自己的财富。圣经也说，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我经过懒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倒塌了。我们足以看到懒惰的人就等于犯了第八条诫命所禁止的罪。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业，对自己当做的工作，每一天游手好闲混日子的人，其实是懒惰的人。很多人认为我有了工作能活着就行了，何必努力呢？何必殷勤呢？在自己的职业中，在自己的工作的这个岗位当中，从来没有带着一个积极的心去工作，也没有带着一颗有目标的心，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兢兢业业、尽心竭力的把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能够在自己的岗位当中荣耀上帝。没有这样想法的人，必定是什么呢？对自己的职业不闻不问，有口饭吃就可以了，这样的人必致贫穷的。圣经上说，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那么同时第八条诫命它也禁止我们对所有的人，对我们身边所有的人也要尊重他们的财富，不能损害他们的财产。最常见的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有欺诈，卖东西的人说东西是好的，我们反而说他的东西啊是不好的，这是买东西的人常常出现的诡诈。或者利用对方不晓得自己的产品的真价值而占别人的便宜，或者看到别人需要钱，他需要把东西卖掉，我们需要买，趁这个时间大幅的让别人降价，这也属于一种欺诈、诈骗、趁火打劫。箴言书说，买物的说不好不好，极致买去，他便自夸。利未记也说，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是从邻舍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所以趁火打劫的行为是常见的，别人有需要钱，要卖车，要卖房，已经把价位降得非常多了，那么你正好要买这个房子，买这辆车，你就抓住这个机会大幅让别人降价，让别人更加的艰难，这也同样犯了第八条诫命。还有卖东西的，卖东西的也有欺诈，明明晓得东西不好，却违背良心，添油加醋，硬说自己的东西是好的，或者在这个称重上啊，短斤少两，欺哄别人。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不要一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兄弟，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申命记也告诉我们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米迦书也告诉我们说，恶人家中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想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平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无论是买的人还是卖的人，无论是顾客还是商家，欺骗是常见的。那为什么每年到这种的狂欢节的时候，比如双十一啊、国庆、双十二这些节气的时候，退货率非常高？因为啊诡诈啊，卖的人诡诈，他们把次的当好的去买，没有那个功能过誉的夸大，这是卖东西的诡诈。买东西呢也会诡诈，就是不但想要这个产品，还希望商家再赔付他更多的钱财，这个就是人的罪性，耽误自己。那么同时还禁止我们盗窃别人的东西。利未记说，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那么偷盗到底错在哪里？第八诫有深刻的属灵的内涵，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只要得到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不管用怎样的方式，顺手牵羊啊，或者用强势的这个方法从别人手中夺走啊，或者是说用各种的方式，无论是隐藏的、显明的，只要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经过主人同意，我们都是犯了得罪神、得罪邻舍的罪。偷盗至少是两方面得罪上帝。首先，所有的偷盗都是不相信神的护理，我们拿走别人的东西，就等于否认神已经给了我们，或者否认神给予的一切正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应该知足，上帝的护理是正当的，是美好的，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偷取别人的，就好像是说啊，上帝给他的不公平。那么所有的偷盗都是破坏了神对别人的护理，偷盗等于剥夺了神对他人的供应。 我们偷取别人的东西，无论是显明的还是隐藏的，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就等于剥夺了上帝对那个人的养育和赐予。因为上帝使人活也使人死，使人富足也使人贫穷。你会发现第八条诫命保护了财产的所有权，不可偷盗足以显明人拥有财产的私有权，否则整个偷盗的观念无从谈起。那么弟兄姐妹，你想我们自己是一个盗贼吗？是一个偷窃者吗？学习十诫的其中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直接来面对自己的罪。当我们透彻地研究每一条诫命的内涵时，会发现没有一条诫命我们可以完全遵守。律法在定我们的罪，告诉我们我们是个拜偶像的，是口舌不洁的，是违背安息日的，是杀人犯，是奸淫的，是盗窃者。律法定我们的罪，乃是要明白我们是需要要我们明白我们是需要福音的人。而福音就是关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把救恩赐给所有信靠他名之人的好消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十字架本是钉死那些十恶不赦的罪人，钉死那些拜偶像的、口舌不洁的、违背安息日的、杀人的、奸淫的、偷盗的。所以十字架不是钉死一个好人，是要钉死罪人。那么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也就应验了以赛亚书预言，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耶稣被钉十字架，也被视为强盗，视为盗贼。但是耶稣自己他本身是没有罪的。路德解释说，就个人而言，基督没有犯过罪，因此他不应该被挂在木头上。但是依据律法，每一个盗贼都要被钉死；依据摩西律法，基督也要被钉死，因为他是为我们所有人的罪，包括盗窃，承受罪的刑罚。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盗贼，我们是强盗，我们是盗窃者，本该被钉死，受永远的咒诅。但是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为这些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因此基督变成盗贼乃是合乎上帝救赎的计划，正如以赛亚书所说，被列在罪犯之中，或者被列在盗贼之中。我们天生是盗贼，盗窃上帝的荣耀，盗窃上帝给我们的财富，不承认这一切是上帝的，我们也盗窃别人的财富，我们就是盗贼。盗贼就应该被咒诅而死。基督穿上了我们盗贼的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的死，福音的真意是告诉我们，我们若违背了第八条诫命，我们是有莫大的安慰的。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为盗贼而死，为偷窃者而死，好使每一个信靠他的盗贼皆可以得救。第一个得救的盗贼就是那个被钉在耶稣旁边的，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就是耶稣对所有愿意悔改信靠他罪人说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违背了第八条诫命，我们应该向耶稣基督而悔改。我们天生是盗贼，无论偷窃上帝的还是偷窃别人的，皆都是罪。但是在耶稣基督受死的救赎当中，这一切的罪可以被涂抹，被洁净。愿主帮助我们，可以在第八条诫命中履行我们积极的责任，也去履行我们消极神禁止让我们去做的事情。愿主帮助我们来祷告。 天父向你祈求，我们天生就是偷窃者，我们亏负了你的荣耀，也盗窃你所给予的所有的物质的财富，我们声称这一切是自己的，我们也盗窃别人的财富，无论是隐藏的、显明的，无论是顺手牵羊还是用诡诈的方式，我们在许多事上皆都有了罪。我们贪心，我们诡诈，我们欺骗，我们剥夺别人拥有的权利，我们是罪人。愿你的救恩丰富地临到我们，使我们看到身为盗贼的我们这样的罪和身份也被你的儿子完全的替代，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被视为强盗，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担负我们一切的罪。感谢主，荣耀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